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总统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因为买枪时说谎，还有枪支申请陈述不实，以及毒瘾时期非法拥有枪支等三项罪名啊，昨天被这个陪审团裁定罪名全部是成立的，所以呢创下了美国史上首位在位总统子女被判有罪的记录。那么宣判之后呢，总统拜登对外表示他是一位父亲，深爱着儿子，对于儿子今天能够从毒瘾当中康复出来是感到骄傲的，同时呢他也强调接受司法的判决不会对儿子特赦。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啊，总统拜登是要在今年底重新选举的人，那么儿子被判有罪当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但是拜登总统呢身为一位爸爸对儿子的爱以及呈现出来的家庭观念，是不是能够让选民感同身受呢？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于浩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 Hello， 于浩你好。
哎，广宇好，纽约还有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总统有个不成才的儿子啊，昨天被刑事定罪了。未来总统的儿子到底会不会坐牢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哎，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这个在网上发表意见说，就像川普被判罪一样，就是判定这个拜登，亨特拜登到底会不会坐牢哈。我现在看到的比较有权威性的就是一个前白宫的律师，他上了这个电视去表现他的分析哈。他说按照最严格的刑期啊，当然是这个25年，但是这个 Cobb 他说以他的经验哈，拜登的儿子这个Hunter拜登呢是第一次等于说初犯嘛，而且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就是严重的造成的这个社会上的伤害，所以他估计啊是10到16个月的刑期，而且很有可能还有缓刑。如果有缓刑的话，我觉得那亨特拜登有可能一天牢都不用坐。这个算是比较，我觉得算是比较轻的判罚，应该算是很轻的判罚。
OK， 我们这样讲吧，你我都是住在美国的华裔选民，我就这样问你哈，吸毒还有非法拥枪，在人们的心里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你要是问我周围的人的话，
我问你，我不问你周围，我就问你。
以我所看到周围的人哈，吸毒现在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轻的罪，甚至到了有点这种叫做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我们看到历届总统在这个就是叫什么赦免的罪犯里边，相当大一部分都是非暴力吸毒的人，这显示了美国的一个就是说你愿意去做这些坏的事情，对你身体不好的事情你做，但是你没有危害到其他的人。
嗯，
这是显现到了一个就是文明体系里边逐渐偏向那种你只要不伤害其他的人，
嗯，
那就不构成一个犯罪。但是当然吸毒犯罪在美国这个宪法法律里面还是有的，所以没有什么办法。而拜登拥枪这个事情也是，他是对别人撒谎，对联邦撒谎，对这个枪支贩卖商撒谎，这两个事情也是其实在拜登在开脱自己的时候啊，他的律师一直在说没有造成伤害，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嗯，
当然这个不能够说因为你没伤害到任何人就不算犯罪，那还得算是犯罪，但是在量刑的时候应该是会比较偏轻的。
OK， 我讲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社会新闻看的比较多哈，我觉得像吸毒啊非法拥枪啊只要没有人受伤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情，但是问题是看到这个被刑事起诉以后然后被判罪以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啊，这个就是说你在面对法律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太了解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重罪。我想接下来我们来谈，因为这个到底是 总统的儿子今天被判刑啊，被判罪啊。那这个陪审员他们这个判完这个做完决定之后，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陪审员都出来还接受访问啊。这个谈一谈这个陪审员他们自己的感受好不好？因为感觉上好像，在法庭里面，让他们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家人的关怀。儿子吸毒，他们真的是尽力了，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行为规范里面，或者说历史传统里面啊，其实这个小孩不管怎么样，这个家人的支持都特别特别重要。而且我确实也，我也相信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先有家后有国的事情。我在很多的美国的电影里面都看到，就是为了保护家人而去违法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件特别不，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光彩的事情，跟中国这个，跟咱们这个传统什么大义灭亲。你要是灭亲的话，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里边，你就是社会性死亡。我觉得，至于国家的法律什么的，这个还是真的是在其次。我想整个的文明发展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前一段时期啊，就是十几年以前，中国大陆也有类似这样的反思，经常去做拍一些电视剧里会看到这个人甚至出卖国家，比如他是个汉奸，但是他对他的老婆或者对他的情人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让这个情人会非常难于自拔的去选择应该怎么去做。最后一个可能很忠贞于某种事业的人，最后去选择原谅汉奸或者是帮助汉奸，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评判？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在美国的目前的情况下所显现出来的，就是拜登的家庭去怎么样去支持或者说关怀，不是支持他犯罪啊，是在感情上给他支持，我觉得还是赢得了很多人的这个就是选民或者说普通普通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最基础的这种纯洁的情感。至于影响到陪审团的话，我想可能没有办法影响到他们这个判有罪还是无罪。虽然我也听到说，在他们第一次庭议的时候，有六个陪审团团员表示说，我不能现在就做决定，我要看到更多的信息。其实你要问我的话，我在一开始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Hunter Biden 是一个烂人，这个我觉得已经无可辩驳了。他以前做的那些荒唐事情大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呢铁证如山的，他吸毒期间拥有枪支，这件事情应该是铁证如山的。这里边像比如说像这个他大嫂，当然也是他女朋友了，这个给他的短信以及在枪上验出的这个可卡因痕迹，这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所以在一开始我觉得拜登肯定是会被判有罪的。那但是这六个陪审团团员我觉得还是相当小心谨慎，不过没有出什么意外啊。这六个陪审团团员在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以后，他们统一的认为这个Hunter Biden是有罪的。
OK， 所以您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在法庭的里面呈现了一种家庭精神的凝聚，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的关怀，这个对于这个民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吧。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来看，因为这个总统的儿子被判有罪创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位总统子女被判有罪的一个记录啊。那么总统说不会特赦儿子，也接受儿子的这个司法判决。那么这个态度其实我们很清楚啊，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一个精神啊。你觉得呢？你会不会给总统掌声？你或者民众会不会给总统掌声？因为要不然的话他可以不说嘛，或者他可以讲其他的嘛，但是他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说接受这个判决了，然后绝对不会特赦儿子。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如果总统说不会的特赦他，对我来说并没有给拜登加分。
为什么？
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作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去思考特赦的这个问题哈，都是不应该把这种东西用在自己或者用在自己家人身上的。虽然他们可能是符合法律，但是绝对不符合道德。我个人是觉得在选举政治人物的时候啊，特别是代表美国的总统的时候啊，还是要考虑这个人的形式和作风，还有他的这个最起码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准。就是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超速过，但是我见过的两种人哈，我是会对他们，有的人会尊敬，有的人会是鄙视的。就是有的人以超速为荣，哎，你看我超速了，我经常超速，没有人抓住我。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会说，对我也超速，这个我得小心谨慎点，别被警察抓住，超速不是什么好事。在这两种人的态度面前，我更愿意倾向于选择后者。是不是因为说基于什么对我个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们长久以来选举，就是民主制度下选举一个人的理念，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他都显现出了能力到底怎么样，他是不是有能力去拯救这个国家，他是不是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能知道的是这个人知道什么是对或者是错。虽然我们的历届政府里面很多总统做过错的事情，包括比如说里根说我们不应该，为什么说不应该跟这个恐怖分子谈判，但是他仍然跟恐怖分子谈判，然后解决了人质危机。但是他最起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做的错的事情，他无论是让他的手下人去承担责任还是他自己去承担责任，他最起码他让我相信他知道什么是对错。我非常怕那种以错为荣的人去担任国家的代表或者是领袖，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在全世界来讲，你说你要去审判一个总统的儿子，这是非常困难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然后儿子定罪了，爸爸是总统啊，儿子应该算是皇子吧，如果用我们的古代的讲法的话，结果现在他就跟就是典型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代表？或者是说在我们美国的观念里面，你哪王子啊，你这个王子基本上就是个烂人，以及我要是判你有罪，我只是普通刚好而已吧，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普通的民众应该从这件事情来就看出来啊，就是盛传的这个什么美国司法其实已经被这个操控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事情，就是并不是那么严重，并不是说美国的司法非常完美哈、啊。但是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司法大规模的被操纵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我们仍然能听到很多的阴谋论说这个还是被操控的，其实呢亨特拜登其实干了更多的坏事情，只不过呢他们是拿一个小的坏事情去隐藏一个更大的坏事情。我看过很多被司法操纵的国家，很多这种独裁的国家，很多这种政治黑暗的国家里边，我跟你说他只要是跟这个重要的人物沾亲带故，他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不会有任何问题，除非他得罪了另外一帮人。就像我们想到当年这个杨乃武小白菜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那个法官有多公正，并不是那个县太爷有多公正，而是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得罪了另外一部分强大的势力，而那一部分强大的势力去把这个事情挑出来作为去攻打另外一部分势力的机会。我觉得像在美国现在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就是说美国的司法是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就像选举一样没有被大规模的操纵的任何迹象。
Okay, 是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来探讨就是总统说他是一名总统，但是他也是一位父亲哦，他把这个儿子在康复过程中表现的坚韧不屈的那种自豪感哦，他说出来，他认为他是以儿子为荣，能够戒毒成功哦。然后我想我们待会就要来谈一谈这样父亲的这个陈述，民众能不能够感同身受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被刑事定罪了，那么总统对公众说他也是一位父亲，他爱儿子但是不会特赦儿子哦。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看到总统的表现，他对儿子的爱不离不弃啊，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因为我们的总统他在今年年底的时候还是要选举的哦。当然你在这个判断一个候选人的时候会从不同的点，但是昨天因为他的儿子被定罪了，那么刑事定罪这个不知道未来量刑的时候要不要去坐牢啊，所以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在你的心里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以及这个总统的表现，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好像有被触动了，还是你觉得说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别啰嗦， 欢迎您，待会儿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就是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呢，总统他就这个发表他的想法，他说我是总统，但我也是一位父亲。这个吉尔就是他的太太，吉尔和我爱我们的儿子，我们为他今天的样子感到骄傲。许多曾经有亲人与毒瘾做斗争的家庭都能够理解，看到自己所爱的人从另一个世界走出来，并在康复过程中表现得坚韧不屈的那种自豪感。这是总统说的哈，这个总统说的这一番话以后，这已经呈现出满满的父爱。那么还有就是他把这个有遭受过毒品危害的家庭也一起这个感同身受的放在一起了。那么想请教这个于浩，听完了这番话，你觉得有没有打动你的心？一个老父亲80几岁为50几岁的儿子讲出了这番话，来，您的看法。
我怎么说呢，你要说我觉得不值一审有点太刻薄了哈。我觉得首先他的文胆看来是文笔确实不错，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还在想着去让更多的人理解和同情他。不过确实是作为领导哈，我有时候也说，让这些反对你的人呢能够理解你，让这些理解你的人呢能够支持你，让这些支持你的人呢能够忠于你。那一个政治领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是相当不易的。我觉得当然拜登有一个很好的说辞，他有一个很好的儿子，当然他有一个很坏，他有一个很糟糕的儿子。那作为我们普通人说吧，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这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或者是不称职的父亲。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只觉得你让我对于一个就像一个公民，美国公民对另外一个美国公民来看待拜登的话，我觉得这是他能说的最好的话了。但是实际上这些话对于我来说，当然我还是在这上面有点刻薄，因为我说过政治领袖应该是有这个道德高点的，而政治领袖也应该知道是对错的。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对的，但是他内心里边他是不是这么想，我真的很怀疑。我唯一现在我对他就是他说这句话以后，我对他唯一能够有评判的一个有正面观点，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不会赦免拜登？因为就是亨特拜登，你如果要是到你的任期完了，你没有赦免他，就是他这次任期啊，因为下以后还不知道，他这次任期没有赦免亨特拜登的话，我觉得这还算是一个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政治人物的操守吧。
你的意思说，如果这个拜登总统竞选连任成功的话，下一任会不会赦免他的儿子，那是后话了，谁也不知道。你只能知道说你目前看到现在他没有赦免他，以后会怎么样谁都不晓得，是吗？对不对？
我对这个事情稍微抱有一点点怀疑，因为是这样的啊，因为就是如果不能说万一吧，就是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拜登又当了4年的话，首先那个时候亨特的这个刑期应该是已经都服完刑期了。那么再去赦免他只不过是让这个人没有什么就是污点，就是他的生平没有什么污点。但是首先这个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其次亨特拜登又不像我这样需要去找工作，不能犯罪，没有政治污点，他完全不需要啊。所以我觉得拜登可能不会去赦免他，但是他这句话说回来，这唯一对他有影响是他的家庭，就是亨特拜登可能在肚子里边已经把他骂了10000遍了，可是我觉得拜登如果能做到这点，其实也算是不容易吧。
OK， 我们继续来看嘛，因为这个事情现在发生以后，当然，总统的儿子被定罪，这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这一定不是得到什么诺贝尔和平奖之类等等的。所以你被定罪，刑事定罪 ，OK， 这个一定是丢脸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民调有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发生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啊，因为还有5个月投票嘛，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可能会酝酿未来选民的情绪。很多人说啊，我现在觉得说我看到谁很失望，我现在怎么样，你不知道在5个月以后你会发生一件什么样的想法，说我突然觉得我变心了，我现在要投给谁谁谁，或者我不想投票，我失望了。因为人活着，大活人一条，天天都在改变心意。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民调是怎么样的情形，于浩。
最新的民调，现在民调也是满天飞哈，有各种各样的民调。这几个像我经常我看过的这个Fox News 的这些民调，当然都是偏向于川普的。但是即使是我觉得最有派的民调哈，就是认为川普领先，目前在领先这个事情上，大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领先了多少。看到的这些自由派的民调里边，比较我常看的啊，看到的还是说，川普领先一点点，而且这个一点点呢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但是如果要是在技术上再讲一讲的话，就是说这几个摇摆州或者说这个战场州里边，现在包括《纽约时报》啊，这个《费城卫星报》这样的报纸啊，都是说在这五六个这个摇摆州里边吧，最起码现在显示的是拜登领先的是有5个州。而且呢，如果就是算普选的话，如果我们不算这个选举人票，我们只算是民众的话，就是民众有多少个，这民众的话其实也是拜登现在是落后的。因为他的这个很多表现，我觉得像比如说经济上的表现，像这个移民的这个表现，这两项上都非常不好。可是呢，我又看银行这边的报道，小摩这边呢还是说有可能会是川普胜，因为其现在经济情况不好。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股市啊，虽然利率很高啊，现在股市包括房市啊，房市可能稍微的降了一点点，但是股市现在都是突飞猛进的啊，就是我真觉得又到了那个就是站在风头上猪也能飞起来的那种感觉。我周围的朋友，因为没有说现在买股票亏损的，没有，
对。
因为我这些朋友其实还是非常就是诚实，有时候会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情况。
对，
现在真的是没有，只要你有钱买股票，我觉得都行，所以他们也都不会借我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借了我钱买股票。
因为你知道吗，在疫情之后啊，很多的都在预测，就是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世界的变化。美国当初预测还算是保守，但是后来看得很清楚啊，美国的经济在疫情之后出现的就是何止是报复性消费，你知道吗？疯狂发疯的消费 ，OK？ 所以他那个通货膨胀啊，或是干什么，他一直希望能够经济不要太热，但是问题是到现在都还是在热头上，所以这个部分，要不然不会看到这个经济这么活络，然后一直要想要打算降息，现在就一直在考虑嘛，所以这个是绝对是正确的。另外一个部分哈，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儿子被定罪，但是 Hunter Biden 他这个儿子他还没完，因为他好像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逃漏税，在我们加州要审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演变呢？
这个事情是，其实像川普一样嘛，还有很多的这个案子要在等着他们。对于 Hunter Biden 的话呢，其实下面这一个案相对来说没有前面那个那么严重。这个是一个关于好像有50万美元没有交税的问题。这个可能更多的可能也是经济上的处罚。如果再给他让他去做监狱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小了。而且这个事情呢，他这个案子可能会在加州去审理。那么，当这个挑配审判团员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是让我现在猜测的话，我觉得给他定罪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是会给他定罪。但是，在这个法官上，看哪个法官给他审理，去怎么样去查以前的这个借贷案例，然后关键是判刑或者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说来说去，这个仅仅是川普的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可是，如果要是相对于
拜登
的一个不争气儿子，而川普的话呢，他是案件在自己的身上。他后面，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那个是Fannie Willems 吧？他不是以前那个黑人，他一直要审理川普的案子嘛？结果后来他因为跟他雇佣的律师之间的一些金钱上的一些交往，所以被等于说暂停，让他没有办法去审这个川普的案子。我看到今天是这个。Fannie Willis 已经在这几个月的法律程序上啊，这是 Fox News 上的报道，说他已经赢得了可以继续审理川普案件的权利。那我觉得等于说，一个是总统的儿子，一个是前总统，我觉得可能在后续的过程中，相较于 Hunter Biden，川普的这个道路可能要走得更艰难一点吧。
Well, 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呢，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评评理啊。 总统的儿子这个被刑事定罪了，那么总统是对公众说他也是一个父亲啊，他是不会特赦儿子的，但是他对儿子能够从毒瘾当中康复出来他是感觉到骄傲的。那么我想大家都看到了一个老父亲对儿子的不离不弃，不知道我们选民有没有被打动呢？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节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被刑事定罪了。那么总统对公众说他是一位父亲，也爱儿子，但是绝对不会特赦儿子的，也对这个儿子能够从毒瘾当中康复出来感到非常的骄傲。那么总统对儿子的爱这个不离不弃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看到之后你觉得呢？你觉得是不是有感同身受呢？有没有打动你的心呢？还是你觉得说 No，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别啰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我们谈到了这个昨天的这个审判啊，因为有三项，一个就是买枪的时候说谎，还有枪支申请时陈述不实，还有在毒瘾时期呢非法拥有枪支，这三项罪名，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大事？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咯。因为我们的总统儿子出事了，我相信我们过在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了，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来听听大家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赵小姐你好。
嘿、hey ，
哎，我只想说啊，这个80岁的老人啊，这个大儿子死了，二儿子废了啊，真是命苦啊。好，拜拜。
那你有没有被打动呢？喂喂，你哇，你就丢下一句命苦的老爸是吗？行，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是命苦的选民，我一点都没感动，我好奇。第一个，前不久那个白宫那个会议室的来宾，有人吸 cocaine， 不知道谁吸的，不知道谁带 cocaine 进去白宫。那谁戒毒成功啊？我不知道啊。
Okay.
奇怪了，哎，这位宝贝儿子，皇太子，他怎么在乌克兰做煤气公司的董事长啊？怎么江伟民的儿子没有去做啊？
OK， well， 你的意思就是说，爸爸庇佑儿子，你觉得挺难受的，尤其他是又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行为这种乱七八糟的，就是你觉得很难受，你觉得你没感受没感动，反而觉得说问题更多。好，行，没关系哈，每一位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喂，
关于啊，
嘿、hey ，
应该说不只是感动，拜登的做法已经超越时空了，可以说
超越时空。为什么？
过去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能都是在故事当中听到。
嗯，
但在他是真正的是代表了美国，在美国发生了。
对，
他是个现任总统。
是，
退一万步说，如果他是副总统，我敢说奥巴马100%的会特赦他。
嗯，
就是因为他是总统，代表了美国，代表了美国的法治精神。
嗯，
他不赦斥他。把这份感情可以说很痛苦的埋在一个80岁的老人的一个心里面，并且他是一个没有妈、失去妈的孩子，还失去一个大哥的孩子。
对对，
他是这么一个。你想象拜登总统今年80多岁了，我作为我来讲，我都想象不出他内心，哎呀，是痛苦是的程度。
嗯， 可
对国家负责任的程度，他要动容到什么程度
？OK， 好，
我们作为一个人呢，身临其境去想想这种状态就可以。
OK，
而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一点感觉没有，那我们还是人吗？我们长问长人心呢？
别，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跟你感受不一样的，不见得他就不是人，好不好？太严重了，过了，超过了，行，所以你的意思说。儿子是一个没有妈的，而且还失去了这个他的这个怎么讲，他的一些手足啊死了，他的哥哥也死了，所以这不是一个这个遭遇，不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大家要体会一下，理解了，好，没关系，好，大家感受不一样哈，不要跟你感受不一样的就不是人，那太可怕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哎，大家好啊！
好，
我想他不讲还好，讲了还更糟糕。
为什么？
他是总统，他凭什么有权利可以来特赦？而且这些很多地方是地方法院判的结果，他联邦政府他是联邦的首席官，他绝对不肯有这个机会或者有这个权利可以这样做。OK，
没关系。
他这样东西呢，只会使他减分。OK， 绝对不会加分。
我来，我现在讲的是说，他告诉大家说他是总统，他也是一个爸爸，也是一个父亲，他对他的儿子，他其实基本上不离不弃呀。有没有打动你的心？
没有打动心，他应该大义灭亲，罪加一等。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人家80几岁了，你要他大义灭亲 ？Oh my god！ 所以吸毒跟非法拥枪，你觉得这是大事？要断手断脚吗 ？Oh my， 推出午门斩首吗？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喂，哎、欸，是
啊，我没有感动，我只感到难过。
怎么说？
你一个总统。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教育的教导好、啊、你看他这只是他其中的一项罪行而已的，他还有偷税漏税，还有那个外国代理人违反了外国代理人法，这个就是还没有告他的而已啊，因为这些比方说洗钱罪，还有个洗钱，这几项罪都可能牵涉到他的父亲，所以现在还没有起诉。
Well,
这个是跟他父亲没有关系的，说、well. 说撒谎啊，吸毒啊这些东西，你想想，让我们选民很难投票的。现在，
okay.
你那个罪犯的父亲连自己儿子没有教导好，你怎么领导美国这向下一代来教育我们美国的下一代呢
？OK，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80岁的老父亲没有把50几岁的儿子教好。可是我们美国不是18岁就是你哎该干嘛干嘛吗？是不是这样吗？你觉得这个他自己50几岁不是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你不觉得吗？
但是你本身你家庭教育不好嘛啦，你儿子撒谎就是你教育的不？
哪有？
你没有。那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哎呦，
那现在、
哎、
那父亲不是那满口谎言了吗
？OK， 好，所以不好的儿子，所以你怀疑爸爸是吧？行，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嗨，你好，我觉得是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面的牧师很感动，但是他的儿子不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被感动的，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又不是幼稚园和一岁一年级的学生讲这种话，是对美国的青少年这种教育是非常留下不好的印象，对我们家长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就是他儿子，你想以前还在流浪汉在马路上睡了半年什么的，就是吸毒什么自生自灭这样，这个是有点不知道不正常，不对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一个流氓的行为。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讲这种话，所以教育方法是有问题的。
不是，我是说总统啦，总统他说他也是一个父亲，他爱儿子。
啊
OK
啊，儿子嘛就是父亲嘛，才生得出儿子对吧？所以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感动。
okay,
所谓感动是《悲惨世界》里面的那牧师
OK
那个人，犯罪人才是真正的
OK， 好，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教育失败就对了，所以或者是说看他的儿子，你觉得对父亲，就是对爸爸，对总统，你觉得说你觉得没有保障就是了，自己儿子管不好，五十几岁还管吗 ？Oh my god！ 好，没关系，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喂，
那个拜登的儿子呢？他是犯了错了，
嗯，
犯了错了，就是说现在入罪了，
嗯。
拜登作为父亲来说呢，他应该是说，哎呀，我教育儿子不好，但是他不可以说我以他为荣。如果这句话如果成立的话，那我的儿子出去杀人放火，我也以我的儿子为荣。
来，你听我说哈，他怎么个说法？他是说他对儿子能够从毒瘾当中康复出来感到骄傲。OK， 而且他觉得说，在这个其他有些亲人跟毒瘾做斗争的家庭当中，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这个困难点，儿子能够走出来，他是感到骄傲，他是鼓励的啦，你觉得呢？
你现在问题不是你戒毒的问题，而是你现在已经犯罪了的问题。
OK，
对吧？不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混淆了。
OK，
他戒了毒你是可以以他为荣，但是他犯罪了，他已经定罪了，他现在你说以他为荣，如果这样子的话，大家的父亲都为自己的儿子为荣啊，是不是啊？那个坏儿子为荣啊？
哇OK， 你就一直说总统应该出来对儿子批评一下，这样子的话才是怎么讲，就是比较公正的。哇，那太残忍了吧。 OK， 行，没关系，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一张票，你知道吗？你喜欢他你就会投他，你讨厌他你就不会投他，就这么简单，我理解，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拜登这个讲话非常不妥，像他儿子杭特这种全世界臭名昭著的恶棍淫贼，你犯法吸毒好多违法的事还收贿赂，他这个爸爸居然就是说公开的同情，就是说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说我儿子跟其他人一样在抗毒，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实际上也是在替他儿子缓颊，就说明拜登这个人不知道世界上什么是道义原则，只是任人唯贤，任只要是自己的亲戚就千方庇护，这还有什么公平可讲？他把美国完全，他打乱了美国的司法体制，所以他把美国再往歪路上带，这几年把美国毁的还不够厉害吗？
Okay.
现在又更加在摧毁美国的法律，这就是总体效果。
OK， 好，所以你也是不满意。我虽然不能同意你说的啦，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一样，你觉得总统对儿子的爱不离不弃的时候，你觉得有些时候你看的是道德标准就是了。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我觉得拜登啊，他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为什么？
他的首先是把这个川普搞得这么惨，然后34项重罪，然后他人家也把他儿子搞惨了，这下，所以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到时候这个自己作业呀，也是自己承担后果了。
Well, 如果你照你这样讲的话呢，就是政党之间大家都拿法律当武器，就是你告我我也告你，大家全部都是罪人，是吧？那我们美国司法制度还有没有公正可言啊？现在就是一个大问号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但是以我个人看，这个杭特拜登干的坏事也不止就这么一点，今天因着他老爸的关系，所以已经大事化小，那再何况这个事实上这个政客说的话、啊、都是有其政治目的，听听就好，有需要怎么感动啊？
OK, 他呈现出来一个价值观嘛，就是他爱儿子，他是老父亲，他不会对儿子特赦，然后他觉得儿子能够从毒瘾当中康复出来，他是感觉到骄傲的，所以你觉得呢？
哎呀，政客的这个表演呢，都可以个个得奥斯卡。你要是被感动，你还真的是，看戏的就是个呆子。
OK， 我们选民总要看一看吧，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总统在说故事，如果故事说得好，就可以把你的选票投给他；如果故事说得不好，就不行了。好啊，也可以啊，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嘛，标准不一样，就我常讲的价值观不一样。千万不要讲说我们选民看总统表演然后我们都是傻子，别好不好，我们大家自己有判断能力。感谢你的分享，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喂，广义你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这个是好事，因为不管是那个川普还是那个拜登的就是亨特拜登，他们既然是 criminal 的话，然后就会被那个定罪啊。我觉得就是美国法大于权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才是我们来美国的就是追求的东西啊。要不为什么我们当时要离开自己的国家来美国，就是因为这里有最相对的公平啊，就不是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它是最相对的公平，至少是法律还是可以管束到，就是说，犯法的人，无论他是就是，对我认为，但至于拜登怎么讲，你这个没办法，那你不可能说啊，哎，我对你让他再讲什么，他只能说，那我儿子能，他儿子能戒毒了，那不是他也是好事吗？他只是这么只能这样讲啊。
嗯哼，你认为总统做的没错，但是，你认为有没有？感动到受到感动，因为他八十几岁，他儿子今天犯法也被定罪了，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嘛，对不对？
我觉得这都是一件是世界上就是说很不能说不寻常的事，这都是寻常事，因为在他至少他是一个法律可以控制，不管你是谁，你最终都会你犯法的话，都是可以被控制的一个地方，这是很好的事，对。
OK， 好吧。
你只要把拜登看成一个父亲就好了，不需要把他看成一个总统。
OK， 好，但是他要选啊，你知道吗？你票要不要投给他很重要啊，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我们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觉得他讲这样的话，就是以爸爸的这个身份嘛，
对，
那他总统的身份嘛，那总统就像你刚才讲，就是说他不会特赦他嘛。
嗯，
那他的话，就像以前，比如说以前在台湾很多例子，那个他小孩子是变成流氓啦，但是他妈妈还是很不是溺爱或什么的，还是认为还是会有这种，就是说以后他会改进啊，或者是改进或者新的那种那个嘛。然后就是说这个是以人的单位人的立场来讲的，说他的儿子这样嘛。他又不是圣人，他又不是说孔子，他旁边一定要都是那个孟子、庄子、老子下面陪着他，对不对
？OK， 好，理解。Well， 孔子是不是都很快乐？我也不是很确定啊。但是读这个。读他的这个行径的时候，我觉得孔子好像周游列国没办法安定下来，可见他找工作应该也不是很容易，你说是不是？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被刑事定罪的事情啊，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于浩来跟大家做总结。谢谢你。
好，我说点快乐的事情吧。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个亨特·拜登的事情啊，当然最终大家关心的还是总统选举。快乐的事情是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人把这个 Joe Biden 翻译成周伯通哈。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在《射雕英雄传》里边啊，这个周伯通是精通武功，但胸无大志；拜登呢精于选举，但是他实在没有什么个人魅力和强烈的政治主张。川普呢倒有点像这个欧阳锋啊，就像洪七公说的欧阳锋，这个很自负，容易上当，但是呢他面临危机的时候啊，反应敏捷，不仅可以化险为夷，还能够守中带攻。所以如果我们回忆《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所有人在跟欧阳锋冲突的时候都是欧阳锋占下风，甚至最后华山论剑的时候呢，欧阳锋也是独自击败了群雄。但是击败群雄就是平安幸福的一生嘛，就像周伯通说的啊，我只要活得比你长，我活得比你快乐，那就是成功的。所以我觉得无论谁再次当选总统啊，
川普经过索米对他的描述，拜登经过这儿子一死一残的事实，我觉得这两个的人生和幸福这两个字啊，恐怕已经是几万光年的距离了。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了，谢谢于浩带来新闻分析，感谢您。
好，谢谢广玉，谢谢东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晚安，拜拜。